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后面一段纯粹记载的是一些历史，关于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犹大王约沙法，在位的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犹大王，然后呢又隔一代啊，这个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后面是讲到一些这个北国跟南国的王之间的事。前面一段读下来有几个很真实的感触。第一个，这一个妇人看到以利沙跑来跑去，歇出也没有，所以这个前面已经记载了，这个大户人家的妇人，这个书念的女子就接待以利沙，不但接待以利沙，而且还以后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固定的，只要过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他那个地方来休息。以后呢，以利沙神让以利沙告诉这个苏念的夫人，他一直没有孩子，尤其有了个孩子，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病死了，以利沙真的就让这个孩子又活过来。所以这个以利沙在这个这个妇人接触的这段岁月的里面，这个妇人真的很清楚知道以利沙是神的仆人，是神人。所以呢，这个我相信以利沙也是一个知道这个妇人对他的恩典，以至于怎么样呢？当以利沙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地方要耶和华命饥荒将在这第七年。耶和华为什么要将饥荒在这第七年？我相信是对他百姓的一种刑罚惩罚，地不效力了。所谓的神的刑罚，这样的饥荒到底是因为人祸造成的呢，还是怎么样？今天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你看上帝规定了万物，这个天地万物运作的自然的规律啊，但是今天假如说人破坏了这个自然规律，让这个环境极度的被破坏，以至于它自然循环里面缺少了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慢慢的气候变化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这一些东西到底是神刑罚人呢，还是人自己所做的刑罚了他自己呢？都讲得通的，因为这个自然律是神定规的，所以人选择破坏这个自然律造成的天灾。当然我们可以从大环境来说，是神，假如神不定这样一种规矩的，你破坏就破坏也不会怎么样的话，神的设计神的创造没有这一块的话，那么人再怎么做他也不会怎么样嘛，是吧？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他铜墙铁壁的胃，是吧？你吃了再脏东西也不拉肚子，那么这个人就是再选择吃了脏东西他也不会拉肚子嘛。但是神设计的不是这样，神设计的是你吃了脏东西吃进肚子就会拉肚子，就会呕吐，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所以呢，你选择吃了不好的东西，或你不小心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说是上帝刑罚了你呢，还是你自己的行为刑罚了你呢？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说耶和华命饥荒降在以色列国的当中有七年，我每一次都会想到说，这到底是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律例，以至于这样的饥荒咒诅就临到了以色列的国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呢？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这个妇人，不晓得是不是她那时候没有提她的丈夫，是不是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我不晓得。但是呢，至少我很清楚知道的，这一个妇人是有田有产有房屋的，是不是这样？先知告诉他，神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所以你要去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可以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去住。这个妇人她会听神人以利沙的话，没有犹豫的，他就怎么样？他就带着儿子去这个可居住的地方，来避开这个降在以色列当中的七年的饥荒。他去哪里了？他去非利士地住了七年。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嘴巴里面说，哎呀，我们尊敬你是个传道人呢、啊，但是他讲的话你听吗？在以往的岁月的里面相处，这个妇人，这个妇人这一家跟以利沙相处的时候，以利沙有什么地方所说的话是不对的，是这个说了又不应许的，说了又不成就的，或者说以利沙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以利沙所做的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让他们有种感觉。但今天人很可怜，人在自己的以为的里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想法也好，怀疑也好，或者想要做的事情也好，管你是耶稣，管你是神，管你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要饶恕啊，要彼此相爱啊，要什么什么，管你神讲的话，我不爽就不行啊，变成这样。但我看这个妇人不是，这个妇人根据以往他对于以利沙的认识，知道说以利沙不随便乱讲，他不随便乱讲，他不随便乱讲，所以怎么样，他就相信可以把他的田地房产通通都放下，他能够带走的就是一些细软，他能够带走的就是他心爱的儿子，他能够带走的东西多还是少呢？他能带走的东西少，那不能带走的产业多，因为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而他相信以利沙，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你看一个人呢，他只相信自己，根本不相信别人，相信自己的以为，相信自己的猜测，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你说要他去相信神，只要是那一定要神说的刚好跟他的研判、跟他的以为、跟他的怀疑都是一致的时候，解决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时候，他才会听。不然的话他会听吗？不会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到，这一个妇人何等的蒙福，看起来他是丢掉了，放下了一些东西去避难了，但是七年到了回来以后呢，发生一件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王怎么样呢，这个以色列王他找这个找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要他告诉那个王，要他的仆人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到底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大事。所谓的大事的意思就是王不能做的，所谓大事的意思就是一般的人不能做的。基哈西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以利沙让一个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刚刚才讲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就来为他的这个房屋田地怎么样呢，来告到王这边来，请王主持公章。我虽然离开了以色列国七年，但是这的确是我的房产田地。基哈西一看这个妇人，就你看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这个妇人跟他的孩子了，有那么巧吗？一个听神的话，一个听神借着神的仆人告诉他的话，在人的眼光当中看起来可能不对，可能错，但怎么样呢？神会成为他的后盾。这么巧的，这么奇妙的，在王想知道以利沙做过什么大事，基哈西正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主角就到，像中国人讲的，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以至于王哇一看到这是神人靠着神所行的一件很奇妙很大的事情，他就知道说这一个有神恩典的这个妇人跟他的孩子。所以这个王怎么样，王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意念，他派遣一个太监，凡是这一个妇人所有属他的产业各方面通通归还给他，占据了，他不在的时候被别人占据了，你要还给他，而且怎么样，这七年当中有任何收成，收成也要归给他，收成也要归给他，这是恩典。为什么呢？ 因为收成一定有人耕种嘛，对不对？你夫人没有耕种，怎么收成归你呢？是吧？你顶多有可能就收一点地租，比较公平，就是好。你们出了力种啊，种了以后你有收到了，收到的十分之一啊，收到的十分之八啊，十分之十五啊，这个给我算是一个地租一样的，这样这个还是合理的。但是把七年的收成通通归他，这件事情是恩典。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听神的话，神会为我们讨回公道。当我们坚持己见的时候，一切的后果自己负担。得罪神的部分，神要什么怎么样来对待你啊？神要用什么样的慈爱跟公义来对待你，那不是任何别人可以干预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不是看眼前有损失多少，让我们所行的乃是这是谁告诉我要这样做的。我们好好去想，今天我们在里面不管是跟人之间的问题也好，纠纷也什么也好，我们第一个问的是，这样我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对待别人，这是我要满足我自己什么，要达到我自己什么目的呢？还是要让神的荣耀？还是我们要把神对我们的爱跟神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听了以后就可以避过这七年的这个饥荒，是不是？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有这么奇妙刚刚好的这样一个机会，让王能够知道这个妇人跟他以利沙使他复活的这个儿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王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临到这个苏念的妇人。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得不着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一直都是在旧事的里面。好像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什么新事发生呢？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跟人家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搞这一套啊，对付人什么。那么信了主以后怎么样？没有在基督里，不像基督一样的采取老鼠啊，或者采取信靠神啊，这个听凭主怒啊，听凭神在那个地方这个来安排这些事情啊。我们不在基督里，那怎么样呢？就没有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还是用我们老旧的人的思想心态手段来做很多的事情嘛。结果怎么样呢？那个结果不是在那个结果出来，我是会有新的吗？一定还是旧的吗？求主怜悯我们。但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不是，他听神人以利沙的话，结果神就为他安排一切，这是他也没有办法想得到的。那么下面跟大家交通的是这个便哈达。便哈达是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是不是这样？便哈达是什么呢？便哈达是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围困到个地步，是让以色列的百姓是一子而食的这一个亚兰的王。他怎么会去找以利沙呢？是不是以后这个围城之困，困城之围解了以后，有人真是跟他讲说，哇，这个以利沙在城还没有这个解围之前，他就说了预言了，或者他也听说以利沙做过些什么样，就说过些什么样，神给他话，通通都是应验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他里面对以利沙知道他是一个神人，所以跟他切身有关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要找一个灵的人。他觉得这个人里面有神明，觉得这个人里面他会知道，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差遣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个便哈达打发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哈叙，去怎么样呢？带着些礼物去见伊丽莎，问他主人的病会好不会好。伊丽莎没有说你这一个是这个攻打我们的人啊，是不是啊？来的管我什么事啊？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他跟你好的时候什么什么都好，等到他开始对你不好的时候什么都不好了。但是伊丽莎不是，管你是仇敌不是仇敌，耶和华要借着他说话他就说话，是吧？ 他没有把他自己个人情绪、个人喜好、个人的认为摆在里面，他乃是真真实实的凭着上帝要他讲的。别人来问，我相信耶和华上帝要说给这个哈薛，让他知道你将来会这样。假如他听到这样的话，愿意悔改，以后不这样呢？是不是？我就是讲，假如我是这个哈薛，听到说哦，我以后要做王干什么？而且我做了王以后会这样去对待神的选民，是不是？可能那个兴起要杀死这个便哈达王的意念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害怕有一天我做王了，我会去做这一些先知，这个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以利沙所说的，我会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太不人道了，这些事情太得罪神了。那怎么样呢？就放下去杀死这个便哈达王的这样的一种意念。但今天一般人怎么样呢？不是。他想做他想做的事，后果怎么样？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只要我们不做，这个结果就不发生。但是我在这边看见了，这个哈薛怎么样呢？哈薛不是，他回去以后果然把便哈达就弄死了。这边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比较少讨论神学问题，但是这边真是成了一个问题。耶和华跟以利沙说他会这样这样这样，他的病嘛是会好，但是他一定要死啊。虽然没有说这个死是哈薛把他弄死了，但是也告诉哈薛说有一天你会做王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要问大家，是到底是耶和华上帝知道哈薛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借着先知来告诉他这样的光景，到底是提醒他呢，还是给他耳朵时要他这样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样？是耶和华上帝在导演这出戏，让这个哈薛去杀便哈达，然后让他来做王，以后怎么样呢？他可以来杀神的百姓呢？我只能说耶和华上帝知道哈薛是这样一个人，他会做这些事，不是耶和华上帝安排他，是耶和华上帝知道告诉以利沙来告诉哈薛，在我里面按照我的领受，其实以利沙讲这个话不是耳朵是让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事，神借着先知把一个事实会发生的事实告诉人，是让人怎么样？是让人能够悔改。我觉得今天很痛苦的是怎么样呢？很痛苦的是今天有很多的人讲了神要他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会变成了得罪人，人爱听不爱听，人受教不受教，人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在这边发现，这个哈薛听了很清楚，到最后他听的时候还不敢相信，他说：“哎，我是条狗啊，有没有？我是条这个是，我不过是一条狗啊，焉能行这大事呢？”我在这边看到的是，耶和华指示以利沙告诉他：“你必做亚兰王”的时候，不是说耶和华要哈薛做亚兰王，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个哈薛到有一天。他会怎么样？他会把便哈达弄死，他自己称王。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等到有一天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神应许我们做王了。不，等到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神借着先知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这样下去吗？我们还要这样做下去吗 ？OK 好，那么下面就是这个以色列王跟。这个犹大王，我在这个地方说什么呢？我在这个很少在以色列南国北国，南国的王跟北国的王之间有默契的皇朝不多，但在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我看见这个以色列王跟犹大王之间，好像他们还是在这一个阶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阶段是不错的，代表这是神的什么样吗？ 手有祝福吗？打仗还不是打了受伤，对不对？我要讲到的乃是说，我们要看关键的是他们两个人所行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都效法亚哈，跟亚哈家做的一样。这个一个是亚哈的女儿啊，不，一个是亚哈的女婿啊，是不是啊？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亚哈的女婿是犹大王。那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亚哈的后代，所以呢，他跟他的祖先所行的是一模一样。虽然这个以色列跟虽然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个时候因为有亲亲戚戚的关系，大家好像是很和睦的，彼此帮助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讲，今天我们大家常讲，哎呀，要合一啊，要合一啊，要合一。好，假如说合一这件事情，哎，在北国跟南国成就了，他们很好，两个王都是亲戚嘛，亲亲戚戚嘛，是不是？但是他们所行的呢？他们所行的却是效法亚哈家，跟亚哈家所做的一样，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今天我要讲的，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可以的。这一个目的和睦合一，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追求和睦跟合一的过程的里面，若是我们是什么叫做亚哈家？亚哈因为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把外邦的神带进了以色列人当中去，所以亚哈就成为一个怎么样呢？亚哈就成为一个把以色列人带进到异教的里面去，以不是以耶和华神的心意在那边带领百姓，而是以异教他这个皇后耶洗别和很多的宗教的东西来带领神的国。这是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跟亚哈家一样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以色列跟这个犹大虽然那个时候在一种这个合一的和好的情况之下，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却这两个王却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那个结果就不好。今天我们不能够说为了追求一个神的心意的目标，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像亚哈家一样用世俗的方法生活做事。我们只能够用神所喜悦的方法生活行事，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这个人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又达到了神的心意，那么是怎么样呢？那么是更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追求一个表面的合一，但是呢，我们在合一过程里面的手段是像亚哈家一样的话，到最后会有人受伤，而且伤得不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